而且反哺公用。那么在教会以后，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波比、祷告、聚会，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希利话、希利尼话，就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说在这个寡妇的供给上没有照顾他们。那么因为人多，因为背景不同，这里面说到语言的不同，你就会在教会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这是神刚开始建造教会，那么现在的教会依然如此。我们教会神的家，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人增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神的家一直是仇敌攻击的地方，魔鬼没有办法从外面来攻击。像在上一章里面，他们把这些使徒抓起来打了，然后不让他们传这个道，那是从外面来迫害他们、逼迫他们。那么这个不起作用，他们就会从内部开始来制造分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头提到的寡妇。那么这寡妇在圣经里头，不管在新约旧约都提到很多次。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这是对寡妇有一个定义。这个真为寡妇的是第五节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那这个寡妇在这个圣经里头神提到了很多次。在新约里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亚拿就是一个寡妇，然后主耶稣还提到一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那么寡妇不仅是在当时犹太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那么即便是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在那个时候寡妇实际上也都是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源，那他们唯一的指靠就是神。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十六节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些无依靠的寡妇。那就是说，这些寡妇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任何的生活来源，那是需要这个教会来供给。那在这个供给上呢，说犹太说希腊化的犹太人觉得他们的寡妇没有像希伯来的犹太人的寡妇受到了照顾。那么这个时候就发怨言，从第二节开始就是十二使徒就把众门徒叫来，他们觉得教会的增长必须要设立一些规则，那么要好好的处理。但是他们自己觉得不应该为了管理这样的事情去放弃传讲神的道，所以他们觉得教会应该委派七个属灵的人来帮助处理这个教会的事情。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时、不合宜的。那他们就觉得应该从弟兄们当中选出七个。那么这三个条件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然后智慧充足的人。有好名声呢，就是大家都尊敬他们，对吧？可尊敬。被圣灵充满的就是属灵的，智慧充足呢，就是办事说话比较老练。要选出这样的七个人来管理这样的事情，管理饭食。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八到十三节，就讲到执事的选举的条件。那这里头管理饭食，虽然好像并不是说执事的这个职分，但是它实际上就是管理教会里头日常的财务啊，这个各种日常事务的管理。那么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条件。 觉得他们应该以祷告和传道为事，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就是这个顺序是先祈祷后然后传道。那么祈祷就是我们要首先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才能把神带到人的当中，所以要先祷告后传道。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头，第一章的第十四节也提到使徒们都同心的横切祷告。第二章的第四十二节也说到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就说他们这个使徒的这个主要的工作要做这些。第五六节提到了选出这些人，一共提出了七个人。这七个人里头首先提到了斯蒂凡，那么后面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语，就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专门讲这个斯蒂凡。那斯蒂凡当然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史上他是第一个殉道者，对吧？他也是后面讲到除了使徒能行神迹，也就是斯蒂凡还能行神迹，他也是能够行神迹奇事。他虽然管饭食，那么后来他还第七章就是他讲了一篇道，实际上他是执行这个使徒的职分，专门讲道。所以这样的一个弟兄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大家都是要做这样的门徒。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我们现在被神怎么用，但是说不准哪天我们管饭食的弟兄就可以上来讲道，就可以行神迹奇事，像小斌现在帮着陈阿姨管饭食，以后我们就可以上来讲道。还有这七个人的名字，从解经家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说希腊话的人的名字，就说他们信主以前可能都是说希腊话，所以选出来的这些管饭食的执事的人都是所谓发怨言的那些人里选出来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在教会里头神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的用，就是并不是让希伯来人来管这些财务啊饭食的事情，而让这些发怨言的说希腊话的人来管理。这七个人里头最主要的两个人，我们一个是斯蒂凡，下面要提到，再有一个是腓力。腓力在第八章，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五节，就翻到后面一章。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就说腓力后来也是作为传道人出去宣讲基督。然后第二十六节，八章的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这一段就是讲到腓力遇到那个埃提阿伯女王的这个手下的银库主管，一个太监，他救那个太监，后来被神提去了。这一段呢，因为下面我们第八章还要再详细的读，就略过，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自己可以再下去。再往后翻，我们的还是《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第八节，这讲到保罗，当然同时还有这个路加他们一起了。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就是这个腓力，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这个执事是后来加上的，就是那个七个里前面就是这个第六章提到的这七个人里的一个。那么这里就讲到执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选举执事的这个一些标准，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八章 八节十节到十三节讲了很多，去不宜口粮舌呀，管好自己的家呀，这些人当执事，就是管理教会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完成了以后呢，就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们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个有关按手的问题呢，也是从我们圣经里头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六节，这是提摩太写给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书信。那么讲到保罗曾经对提摩太做过的一件事情，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就是保罗曾对提摩太按过手，那么按手呢表示联合，表示当然这里头讲到我们这个属灵丰富的一些前辈和长者，那么他把这个能力恩赐赐给下面的这些弟兄们。这里保罗讲到，那么就说按手有这样的作用。那么在讲到按手的时候呢，也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后面有一个按手之后可以赐圣灵，就是第八章的第十七节，使徒把手按在这些外邦人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个西门，是刚信主时间不长的一个人，他看见使徒按手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给谁呢，谁就可以得到圣，可以受圣。彼得当时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而这是其实很严重的话，他认为这样的恩赐可以用钱来买。那么当然后来他悔改，这个所以按手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在教会当中可能也是蛮严肃的一件事情。那么使徒给这七个人按手，那么在他们头上并且祷告，后面就有一个结果发生，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里提了好几次，其中在第十二章的第二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就说神的道怎么样表现它的兴旺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广传，这就是神的道的兴旺。那么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么前面就是说他们在烧书啊，在胜那些魔鬼啊，那么后面主的名从此就尊大，然后神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那么在这里头讲到神的道，那后面呢，这兴旺起来的结果就是门徒加增甚多。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了很多次，第二章的第四十七节，第二章的第四十七节，第四十一节就有受洗，一个领受他的话，就是彼得的话，然后就受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然后第四十七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第四章的第四节，但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可是他这一天就这个教会就增加五千人，三千人五千人。然后第五章的第十四节，信从归主的人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说这个神的道兴旺之后，教会增长非常的迅速，所以也是这个教会增长之后才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第十六章的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就看到神的道在兴旺，然后神的教会在扩张。那么，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增长非常迅速。这也是靠着圣灵，那么一直所有的结果。下面就提到了斯蒂凡，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这里头就讲到他真是被神重用。前面讲到除了使徒和除了我们的主耶稣行过神迹以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斯蒂凡，他得了恩惠能力，并且行了神迹。那么他也开始讲到他下面的这几个教会，这几个会堂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其他外地的一些各种不同地方来的犹太人，他们聚集起来形成自己的会堂。那么从哪个地方来的，就在哪个就以哪个地方的名字命名他们的会堂。这古利奈啊、鲁山泰啊，这些都是欧洲、非洲，古利奈是非洲，还有亚细亚是亚洲，就是这三大洲各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会堂。那从第一章里头，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很多在外地的这些犹太人听见门徒们用他们的乡谈来讲话，那么也就是说明当时在耶路撒冷很多的犹太人都是从外地来的。那么他们有这个会堂，然后就起来跟斯蒂凡进行辩论。那么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就抵挡不住。那么这一节呢，让我们想起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头，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的十五节，提到我们今后怎么样来应对别人的这个质问啊，或者是审问啊。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五节，就说第十四节就开始讲，就说所以你们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就是你要被人家质询的时候，被别人质问的时候，不要想怎么去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那么斯蒂凡并不是靠他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他完全就是靠着圣灵说话。那么智慧呢，也是被圣灵所启示的智慧，众人抵挡不住。那这些人没有办法，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买出人来做假见证，他们就说亵渎，就是谤读摩西和神的话，然后又把这个斯蒂凡捉拿起来带到公会，他们设下假见证，然后说这个人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他们还听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规条。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完全是歪曲这个神的话，就是说他说拿撒勒人要毁坏此地，就是要毁坏这个圣殿。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那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九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然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这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攻击主耶稣的时候，用了同样的办法，设假见证，然后说 神说，就是主耶稣说，他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建造起来。马可福音有同样的记载，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五十八节。也是这些人做假见证。五十八节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么主耶稣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九节。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一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说的是你们拆毁这殿。但是后来也是这个殿指的是那个希律王用了四十六年建造的一个神的圣殿，当然这是人手所建造的殿，后来被提多将军给拆毁了。主耶稣说是你们拆毁这殿，这些做假见证的人呢说是主耶稣说他来拆毁这个殿，那是歪曲神的话。那么如果要以被控为放毒神和长官的话，这是触犯十诫。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二章二十八节，如果被控告放毒神，这是触犯十诫。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八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的官长，百姓的官长。这个就是前面摩西在颁布十诫的时候，然后下面引申出来的一些一条，就是不可放毒神，不可毁谤神。同样的例子在旧约里面也出现过，列王记上二十一章第十节，列王记上，这是讲了一个以色列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王，叫亚哈王，他看中了这个一个人拿伯的葡萄园，他想把这个葡萄园给拿过来。那他因为住在他的王宫旁边，他就想要买，或者是用另外好的这个葡萄园来换。这个拿伯呢，因为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产业，他不能轻易给别人，所以这个亚哈王就没有办法。亚哈王很坏，那个他的那个王后耶喜别更坏，那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拿伯置于死地。他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买人做假见证。第十二章，就第二十一章第十三节说了，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人做见证，告他说：“拿伯放毒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所以，放毒神这个是很严重的一条罪责，那么触犯了这个十诫，所以他的后果就是要用被石头打死。那么最后这些犹太人还是把这个斯蒂凡用石头打死，估计就是用以前这个旧约里的这个例子，然后他就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规矩吧。那么他们本来犹太人当时是在罗马手下这个殖民地，他们没有权利治死人，那么最后他们把斯蒂凡治死以后，也没有后面的这个一些事情出来，可能就是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旧约里的这些情况，那么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来控告斯蒂凡。但是公会里坐着的人定睛看着他，看着这个斯蒂凡，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里我们就看到斯蒂凡他的生命彰显出来神的 美丽的生命，那是完全降服于主心里的坚定要宣讲的真理。它体贴神的心意，过于人所要讲或所要听的话，所以它的神的荣光在他的面貌中显现出来，就是天使的面貌，而不是魔鬼的面貌。那么下面第七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斯蒂凡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呢，就开始反驳这个犹太人说教，实际上是把这个开始呢是从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回顾，从亚伯拉罕引出约瑟和摩西，这两个人都是神所兴起的这个拯救者，然后这两个人也都是被族人和以色列人所弃绝的。那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旧约里头最好的两个预表。虽然斯蒂凡没有把他们直接跟这个主耶稣进行对比，实际上他的信息的传递就是讲到这一点，就用这个约瑟和摩西来预表我们的主耶稣。最后他反过来说，这就是指控这个以色列人，说他们抗拒圣灵，谋杀公义的那一位，谋杀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遵循神的律法。实际上被扣在斯蒂凡的身上的帽子，斯蒂凡反过来等于就是告诉犹太人，他们现在所行的就是这样。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当时斯蒂凡受到这样的指控，他应该也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危险，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了保护自己说一些大家可以能接受的话就可以被放过，但他就是真的不背负神圣的这个圣托，所以真的勇气非常可嘉，也能在神的面前为主来做见证，不体会人的意思。那么他从这个信息的一开始呢，就讲到以色列民族的发端，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引出两个基督遭拒绝的这个预表，约瑟和摩西。我们就从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来查考这个整个这个历史的过程。其实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史。我们在后面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可能就会讲到我们一生被神拣选出来，然后过红海受浸，走旷野的路，就是我们现在所行的这个道路，过约旦河，就是我们能够被迁到应许之地，真是见神的这个过程。这个当然是以色列人被神拣选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过程。亚伯拉罕被拣选也是这样，一开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第十一章的最后一点，就最后一部分，主要就是讲的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史，从他的父亲他拉，然后生亚伯拉罕拿赫这几个人之后，然后后面讲到他的妻子，当时他还没叫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然后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神就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世纪里头，从第十二章开始，神向亚伯拉罕有十次的显现，每一次神对他都讲话。那么大家如果要细读的话，也一点点去读。这里讲到就是亚伯拉罕他离开的那个地方是加勒底的乌尔，十一章的上面第三十一节，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先走到哈兰，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二节开始，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这儿讲到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这个米索波大米实际上是跟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应该是一个地方。在创世纪的第24章的第10节提到这个地方。这个圣经写的时候也挺蛮有智慧的。第24章第10节，就是亚伯拉罕为了给他的儿子以撒娶媳妇儿，找媳妇儿的话，他要从他的家乡去找，他不希望在当时他已经到了应许的地方，那个地方已经是外族地方了，但是他要让他的仆人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那个家乡第十节就是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为什么知道这个米索波大米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呢？就是从创世纪的第11章的第27节，刚才讲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亚伯兰，他叫塔拉，他的后代呢，其中就有一个亚伯兰的兄弟吧，应该是叫拿赫，这个拿赫一直还在他的家乡住，所以这个米索波大米就是亚伯拉罕的或者亚伯兰的家乡，就是拿赫城。他从这个地方被神呼召出来，到了这个哈兰，那个时候他父亲还没有死，神呼召他的时候让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他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还在父家，那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哈兰，往那个地方去。实际上神并没有告诉他具体的地方是哪个地方，那只是告诉他要有一个应许之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也一定要真的能够听到神的应许，神在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应许。这个应许呢，神在创世纪里头跟亚伯拉罕说了4次，至少说了4次，对以撒又说了1次，对雅各又说了1次。所以神这个应许或者说跟他立的约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后来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强调说，这个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神亲自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给他的应许。那么以色列民族或者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生存的立根的这个根本所在，就是神的应许。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我们就真的没有任何可生存的价值。那么我们来看神怎么来跟亚伯拉罕做他的立约或者是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地。这个地当然就是在旧约里头是一个具体实在的一个迦南美地，那在新约里头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新城，新耶路撒冷城，或者说我们要说的天国，或者说我们要去的那个与神同在的地方。在旧约里头就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具体的一个地址，在迦南美地。神的应许在12章的第7节，创世纪12章第7节，这现在主要咱们都讲的是创世纪里的事情。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地当时还没说是什么地，那这就是神的应许，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不仅是在旧约里的以色列人，也是我们新约所有的基督徒。第13章的第15节，翻过篇了。第13章15节，神又说，第14节的后半节就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个时候，神已经这个亚伯拉罕已经带着罗德来到了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 就是迦南美地，神就告诉他，这片地就是我赐给你的那个地，这就是神的应许。然后第十五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神拣选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赐给他这个产业。神拣选我们出来的目的也是这样，神拣选我们就是为了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产业。这是神第三次向亚伯拉罕应许。第四次，第十七节的第八，第十七章的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应许是非常真实，而且非常明确，一而再，再而三。神就在这几短短的几章里面，连续向亚伯拉罕应许了四次，告诉他这个地就是我要赐给你的迦南美地。那么他后来，神又亲自向他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应许，第创世纪的二十六章的第三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耶和华亲自向以撒显现。那个时候要闹饥荒，神不让他去这个，不让以撒下埃及去，然后神亲自向以撒来立约，神亲自来向以撒显现并且应许。最后就是神在向雅各，也是创世纪的第四十八章，这是通过雅各自己来说的，第四十八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个时候雅各对约瑟说，就是雅各已经快要离世了，那么他就是对约瑟说，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在前面就是比鲁伊勒，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说的话。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是通过雅各的口述说神跟他立约，神应许他。所以神向这个父子三代，祖孙三代应许。所以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身上都具备这样的一些特质。然后神拣选我们，应许我们，我们的生活就立居于神的应许之上。那在新约里头，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十八节，那第十一章的第八节也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因信被蒙召出来，然后要到那个为业的地方去。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那么就靠着神的应许。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先祖他自己还没有立足的地方。那么他后面讲到他买这个地，买这个麦比拉洞。接下来呢，神就应许说，这个以色列民族是要在埃及为奴，就是第六节，就是在我们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六节开始。神第五章的第五节已经开始，就是应许这个地为我们后裔为业。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神就开始预言，说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寄居在外邦，那里的人呢要让他们为奴，苦待他们 了400年，这个应许呢，这或者说这个预言，应该是在也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第13节，就是神刚赐许完地的时候，然后神就告诉你们以后的生活是什么，你们以后的生活要在地为奴，在世界的手下，在撒旦的权势下，要为奴400年。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带很多要出来。那这里头，这个斯蒂凡第7节就引用了这句话：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刑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就是斯蒂凡引用圣经这个旧约里的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的神自己的这个预言的这句话。那么当然这个预言当然就实现了，就是在公元前的1876年，雅各下到埃及开始算，到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公元前1446年，整整430年。那么当然这430年，其实前30年里头他们还是蛮受礼遇的，当时因为约瑟在埃及地做宰相，那么雅各以及他的这些儿子们70多人，然后下来之后他们蛮受礼遇的30年。到了后来这个他们越发增多的时候，埃及王觉得他们生养众多，然后会背叛他们，就苦待这些以色列人。这里头讲到他要让这个埃及在埃及为奴，然后被拯救出来，被拯救出来这个预言也被分，就是等于实际上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下埃及的时候是约瑟带他们下了埃及，因为在埃及约瑟当宰相之后拯救了以色列人，因为迦南地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雅各为什么要下埃及，那么如果他们不去埃及的话，整个迦南地到处都没有粮食，他们整个这个以色列民族就 不会生存，除了这个约瑟这一支，其他就都不会生存了。那么第二阶段呢，实际上是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回到迦南地来侍奉神，是领到这地来侍奉他。这里讲到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地。第8节，神又赐了一个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以撒，8日给他行割礼，然后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祖先。把这点交通完了，然后我们就休息。这个割礼的约，实际上也是我们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后面他因为讲到了这个斯蒂凡说以色列人应着景象，心和耳未受割礼。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割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问题。那么这个割礼呢，在创世纪的第17章第9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第17章第9节，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就是割礼是神与我们立约的一个证据，这是在旧约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里头当然旧约里的只讲弟兄，这是在这个因为这是男人的这个做一个手术，他这样一个立约的办法作为一个证据，就是你跟世界要分别出来，这是神要行割礼。那么作为我们新约里头，神要对我们行割礼，那真的就是要实际上是在心和耳上行割礼，在我们心上行割礼，就跟这个世界完全的断绝，这是一个证据。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都有证据，神在发洪水的时候，后来说他跟我们所立的一个约是什么，就是彩虹。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就知道神曾发过洪水，神跟我们有约，当时是跟挪亚立的约，就是要拯救挪亚一家，那么神用红天上那个彩虹跟我们立约，这个证据。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旧约的时候立的是这个割礼的这个证据。在新约里头，当然还在跟旧约连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生下来的时候也受割礼。当然亚伯拉罕受割礼在这个时候后面马上就提到他生以撒，先是自己受割礼，先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就是在第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个时候他们就整个所有的家里人，不管是外家里面生的还是外面买来的，都一同受了割礼。我们的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也受割礼，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九节。这是先讲的是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生下来第八日给孩子行了割礼，然后主耶稣是在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天使起名，就是在旧约里面到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和我们的主耶稣都行割礼，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族，我们的立约的一个标志，一个证据，就是行割礼。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然后下面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接着交通，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真的，你的约与我们立定，永远有功效。主，我们一生一世都要生活在你的应许之上。主，你当年怎么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赐予他迦南美地？主，你也应许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能进你的天国，能与你永远同在。主，真的，我们靠着你的应许，天天走你的道路，跟随你的脚踪。主，感谢你在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永远在你的光中。主，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